好，我们上次讲到452页，对不对？我们今天要从453页开始。好，我们复习一下哈，在那个9:32那个地方，好，讲到说狂热分子觉得他们的行为可以被合理化的理由，可是接下来这句话啊，他说：“当你沉浸在这种黑白分明的想法里，就很对不起你的理想。”啊，刚刚这个阿波，在讲善跟恶，有没有？啊，我们很习惯分别善跟恶嘛。可是他，你看这句话哈，他在回应你：只要你沉浸在这种黑白分明的想法，你会对不起你的理想。每一件不符合理想的行为，都开始在其核心处瓦解那个理想。意思就是说，我要追求我的理想，只要我的手段有一点点配不上我的理想，那我的手段都在瓦解那个理想，都在瓦解那个理想。好，那最后一句哈，他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你沿途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必须要配得上你的目标。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好大好大好大的修行哦，好大的修行。好，我们就是必须在随时随刻在觉知啊，觉知自己的想法，觉知自己的行为。那接下来哈，我们看到453页啊，供应与需求的定律是建立在相信人之基本贪婪天性不怎么好的错误观念上。我们有没有制定很多的方法是为了要防堵人性的这种我们说比较邪恶比较负面的那个部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要制定那么多的规则是因为我们对人性并不信任？我们会发现假如我不制定这些规则啊，人性比较容易显露出恶的那一面。好，所以我们要制定很多规则。你看，供应跟需求的定律是建立在相信人天生很贪婪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上。好，所以过去你们处理国家的土地，就好像既然你们族类是最适于生存的，那么就有权去牺牲其他族类而求得生存。啊，这个我们也已经都不用讲了。你看我们的土地，我们让其他的生物的土地越来越小，我们让树有没有？连让这些大树生存的环境都越来越小，因为我们都把它开发了，我们把它开发了，农地变更也是，好，我们让农田越来越小，好，我们认为这个地很珍贵，那人是最高尚的生物，所以应该要提供给人类来使用，所以我们把很多大自然的土地侵占了，好，他现在在讲这句话，那这个国家的理想在过去与现在都是最好的。每个人都有权带着尊严去追求平等而有价值的存在，不过那些手段助长了那个理想的破坏。好，十分不幸的，公众对达尔文原则的共同诠释被转移到经济领域，并且被转移到人类作为政治动物的形象上。什么意思？在经济上面我们特别看到就是适者生存啊，不适者淘汰啊。好，我们看到那个托拉斯的主义有没有在经济上面，我们都是大的，对，大的这个公司，大的什么样的一个财团，然后不断去收购那些摇摇欲坠的小公司，对不对？好，那我们也看到了哈，其实我们现在也慢慢看到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平衡，非常的不平衡，产生了什么？动乱呢、啊？好，整个地球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嘛，有钱就跟有钱，有能力就跟有能力。那你以为现在世界在欧洲、在美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动乱？好，感受到资源分配不均啊，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好，所以开始发生了这些动乱。而且你看刚刚这一段话讲的，人类是最高等的生物，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于是人类就理所当然的来掠夺更多的土地，一个人住几百平的大房子有没有啊？你们看到一家人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吗？哎， 谁来决定这个土地该给谁？有没有很好笑？那我觉得更可笑的，我们不是在 争夺那个海洋上面的什么哪个区块的权捕鱼权有没有？啊，海洋是你们的吗？是哪一个国家的吗？很奇怪，对不对？你应该找海龙王出来开会，看看要不要把这块地租给你用啊？我们不是啊，我们人类是最高尚的生物吗？所以我们人类有宰制这整个地球资源的一个资格。好，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万物之灵。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整个生物在反扑，整个大自然在反扑，有没有？你发现，假如这个地球没有一棵树，人还能活着吗？它是死掉了。假如我们的海洋里面没有这些鱼类，我们的陆地上没有这些生物，我们人类怎么活？我们人类原来是这个地球上面最不堪一击的生命，它需要很多条件的配合，它才能够生存的，对不对？可是你看很多的生物是，我根本没有你这个人我还活得好一点，我可能不需要太多的条件，我都可以活得很好，可是只有人类需要很多很多的条件的配合，它才能够活下去。可是我们的人类却觉得自己是最了不起的生物，我们的人类就觉得我们可以宰制任何其他的生物，因为我们有一个头脑，我们的头脑很聪明，我们会思考，我们会计算人家，我们会去做很多很多的这些判别。所以假如我们还是在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竞争的理论里面，其实有一天你就会遭受到很大的一个反应打击。我们到现在有没有常常都在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现在有没有一直都活在一个竞争的心态里面？有啊，我跟各位讲，小到小小的，假如你觉得所谓的智慧财产，这个是我的智慧结晶，别人拿去用了，我就告他，告他侵占，有没有？告他不尊重我。可是，当然，假如这个是透过你自己思考，你在创造出来的，你觉得这是你的专利，这是你的，那什么东西是你的这个观念有没有很重要？对很多人来讲，对我们人来讲很重要哦。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当你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而且它是我的专利的时候，这个观念，它的背后有庞大的经济效益的，对不对？为了达到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经济效益。可是这个世界，你单单有这个专利，你拿的这个专利，可是你要不要很多人来配合你，来把这个专利发挥到它最好的效果？有。可是这个专利背后能够拿到最大资源哈，我说它的一个回馈最多的人，给的人是哪一个？掌握专利权的这个人，对不对？专利有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专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个专利的发明，假如没有让很多很多人受惠，你的专利也不过就是你个人的玩具。你的这个专利就是你少数人在使用，只有你自己知道。可是假如你造福了更多的人，你的这个专利，它就已经不再是你的，它不再是你的，它在创造出来的那一瞬间它是你的，因为它从你这个人创造出来。可是当它从你创造出来跟你离开之后，它已经开始要走上他的道路了。你知道我们的这些小农为什么那么辛苦？他们要承受最大的天灾，对不对？他们要承受最大的一些损失的危险性哈。可是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在经过中盘再到市场，谁拿的最多？不是那些小农。所以假如我们没有供需，没有在一个非常公平的合作的爱的合作的关系里面，我们慢慢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平衡，对不对？产生的不平衡，没有办法得到他该得到的那些比较困苦的人，或是比较没有办法的那些人，他会不会创造很多不满的意念？他送出来的意念都是辛苦的，有没有被剥削的不平衡？然后可能很多的这种内在的很多的负面的想法，他的这些意念送出来，然后流动到大气里面，那些一直得到很大利益的人会不会吸进去啊？他会不会受到这些意念的影响？会呀，当然会呀。 我上礼拜好像有讲到说，其实我们在台湾在很多地方开始有一些保留老东西小地方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好，那其实你看，假如说现在啊，有一些以前的小商店干嘛点过那些有的没有的，现在一定很红啊，因为它跟过去跟现在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很多的一个发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里面哈，人最终还是会回到情感的层面，好，还是要回到你内在里面那个情感的层面。你所有的发展，你再怎么样的拥有哈，你再怎么样的飞黄腾达，你再拥有再多的东西，可是当你没有办法回到那个情感层面，就是你感觉到喜悦、感动、跟别人分享的快乐，好，那你其实拥有这么多，它的意义也不见得那么大。好，虽然也许真的有很多我们社会上有能力的人，他的确因为他的发展养活了很多人，对不对？他让很多人去工作嘛，有工作机会嘛。那你看大陆上哈，一个大公司动辄就几万几万的员工呢，几万个员工。所以其实他们这些人也的确是养活了很多人嘛，对不对？假如这些人再加上有环保概念，再加上他们不是建立在适者生存竞争的概念上，假如这些人好，对生命对人文有更多的关心，那你觉得这个世界会不会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对不对？太好了，也许慢慢的会有更暖越来越多的这些人，他有越来越多的一种我们说企业责任、社会责任，越来越愿意用他的能力、他的资源来帮助这个世界，否则他也不会有好处。好，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对他来讲一点好处也没有。那我们要简单来讲，我们要让别人也很快乐，啊，我们要让周遭的人很快乐。你首先最重要的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让自己很快乐吗？你让自己一快乐，你送出去的能量氛围是不是就是很开心、令人开心的事情？然后你就有能力再去让你身边的人感觉到快乐。好，所以每个人都要当那个发电机嘛。可是只要你一直忙着为别人服务，然后把自己累死了，啊，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对，好，接下来看停顿啊。宗教与科学都一样否认其他族类有真正的意识。啊，当人谈到生命的神圣的时候，在他比较豁达的心情下，讲的只是人类的生命。啊，你并不在与其他族类竞争，也不在与自己同类的任何自然竞争力。大自然世界完全不是各族类之间竞争的结果。如果事情是那个样子的话，你们根本不会有什么世界。啊，那刚刚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有没有？整个大自然的结构是一定是爱的互助合作。我们不可能单独活着，人类再怎么聪明，你没有这些物资的这个提供，你是不可能活下去的。你个人实质的存在是因为生物性存在于你们族类与所有其他族类之间无与伦比的合作，在比较深的层面上，则因为存在于所有族类细胞之间的细胞联盟。我们上次有讲过，细胞跟细胞之间其实一直都在互通有无，所以其实这个空间是充满声音的，这个空间充满了细胞之间的喃喃自语。然后他说今天是情人节，我们好好一起去共度情人节，然后这些细胞就在商量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于是后来你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找这个你的家人啦，还是真的是你的情人啦，还是找你的好朋友啦，一起来共度七夕。哎，今天是不是要吃油饭啊？是今天吗？然后今天一定要下雨，对不对？七夕通常说要下雨，因为要牛郎织女要见面了，对不对？哦，在晚上嘛，在晚上见面，说不定现在根本就已经不哭了。所以有手机早就赖来赖去，哪有什么距离？对，用赖就互通了，然后现在又来个什么神奇宝贝，对吧？你们有在玩吗？小孩都有在玩是吧？怎么玩？要拿手机去找是不是？ 哦，嗯哼。啊，那我们就会红了，对不对？很多人就会跑到这边要来找吧。那里面有人在玩的话，就要把宝贝放到这边来，对不对？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事？只要你有玩的话，是不是玩到某个程度你可以，那你把宝贝放在哪里？可以吗？买宝贝？
游戏公司
设定。哦，对，这都是游戏公司的设定。那游戏公司为什么要设定放在这里而不放在那里？公共场所，从家里也有。所以他其实 Google 的那个 Google Map 可以到任何人的家嘛，对不对？所以都照得到。他是照着那个 Google Map 去放这个妖怪，对不对？他是妖怪吗？不是，他是宝贝。听说很多人是不是都在旁边有很多僵尸？他说，大家干嘛僵尸？就是对其他人视若无睹嘛，一直只是在找他的目标，好像僵尸一样样的。听说吧，什么时候开始的？前两天才开始的，啊，这样子啊，趁我不在的时候，对，大陆不玩这个，对不对？大陆所有的系统跟人家不一样嘛。可是，对对对，听说他们是抓其他的，抓其他的什么？你看《山海经》多么有学问啊！啊，《山海经》我们的古老的典籍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妖怪嘛，他们抓那个东西。哦，你怎么那么清楚？他们也有玩到大陆去了。哦，是。我们很容易知道大陆的事，对不对？可是其实大陆里面有很多人是不知道。不能够知道其他的事情，除非他翻墙啊或什么的。哎，不过有大陆的机会，你看像徐师的那个礼拜一的课程，他可以用 APP 下载，在大陆的人就有可以跟着直播了，大家知道吗？有一个下载 APP 的下载，所以可以告诉你对岸的亲人。好，我们接着看。哎，那你们会不会有兴趣玩啊？那怎么玩呢？要下载 APP 这样，然后就可以开始玩一下。哦，好。啊，我讲到细胞联盟，我们讲到那个神奇宝贝的联盟。好，接下来啊，在倒数第四行，价值完成是存在于每个意识单位之内的心理与物质的倾向。把它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推向更大的完成，以至于它在它的个别完成也增益了每个其他这种意识单位可能的最好发展。啊，那这种倾向在物质架构之下与之内运作，也在其之上运作啊。但我在这儿讲的是，价值完成赋予了你们物质世界之内所有意识单位的合作本质。再次在讲的这个价值完成，它是要建立在合作的关系上。好，它是要建立在我们所有生命共同为了你好我也好，共同为了大家都好的这个方向在一起努力。啊，当我们不断的在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一直在价值完成的过程里。所以价值完成啊，下次再讲价值完成是内在宇宙法则啊，十大法则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价值完成。你每一天，当你眼睛睁开，你在开始用着你的生命力来接触这一天，你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学习，你一步一步去理解到你的每一个念头，从念头再化成每一个具体的行动，各位，你都在价值完成的过程。没有一个，好，没有一个状态会让你的价值完成的这件事情停顿的。 你的每一个学习都是在价值完成的过程当中。现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只要还活着，你的细胞不断不断的在运作着，你都在价值完成的路上。所以价值完成它的定义很广，它不是你做完一件事情，你完成一件事情叫价值完成。价值完成是我们说 becoming 不断不断的在运作的过程里面。好，这样简单一点啊，就是你看我们刚刚念书念了两页，我们价值完成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价值完成的过程里面。好，你每一天眼睛张开，你的生命开始在运作，你在睡觉你的做梦的时候，你也是在运作你的生命，你都在朝向价值完成的路上。所以你看他说价值完成赋予我们物质世界之内所有意识单位的合作本质。好，意识单位的合作本质是什么？爱，它就是爱的互助合作。好，就是非常自然的一种人天生的倾向，就是我好也会希望你好。好，所以我们其实天生的本质，我们绝对不是建立在竞争上面。我不可能说我吃香的喝辣的，然后看着你连个什么都没得吃，我是不可能这样子做的。直到你的自我意识因为竞争的观念，因为非常害怕自己的失去，害怕自己生活生命受到威胁，于是你的自我开始建立它的防护网，把自己给在每一件事情都要控制的好好的，把自己画地制限。当我们的自我意识变成一个主宰的位置的时候，他不可能知道他的生命本质是爱的互助合作。好，他的头脑会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拿到比人家更多的资源，你一定要拿到更多的什么，好让你自己有更大的安全感。所以你看哈，我们总是不断不断的努力的去赚钱，有没有？要赚更多的钱是为了要干嘛？得到更大的保障吗？更大的保障吗？那都是我们的自我意识一直在建立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希望拥有很多？好，在讲好玩的，一个赞美不够，你常常被赞美你会怎么样？你希望有能力的，有位置的，很厉害的，你崇拜的人赞美你，力道不一样，力道不一样，对不对？好，等到你也让这些人开始也觉得哇你好了不起你好棒的时候，你的自我胃口就更大了。你接下来希望怎么样？教宗给你加冕吗？你希望那个庙里面的神告诉你说来你是我的接班人吗？这有点好笑。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在里面，你的头脑意识告诉你有人称赞你，有人赞美你，代表你很棒，于是你的胃口不知不觉越养越大。好，你始终都要听到别人说你的好话，只要有一个人说你一个什么不好的时候，你的架构就崩溃了。好，你要，我们在讲意识单位的爱的互助合作的本质，可是你会觉得抽象。你回到你的生活来，你回到你的生命的经验里面来，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在某些事情上某些方面上面你是欲求不满的？好，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的要的更多，你会发现不知不觉的你很难满足，你很难满足。好，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很想跟人家不一样，我很想拥有更多的花，我就会跟人家不一样。有没有？我得到更多更多的赞美，我都得到更多更多的资源，我就可以跟人家不一样。好，我们真的不知不觉的一直建立在我要跟人家不一样的这种冲动上啊。其实你真的本来就跟人家不一样，可是你没有认清到这一点，你是用着你的自我意识非常刻意的要来让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也会站在一个竞争的基本的立场上面去做了这件事情，对不对？老师为什么赞美你没有赞美我，我就开始不高兴，这个心态是什么？竞争啊，有没有竞争？好，老师就给你糖没有给你，老师给别人糖没有给你糖，我就开始伤心难过啊，老师不爱我，我很差。我们从小不知不觉的我们一直在处理这种事情，我们处理自己的感觉，我们也一直在处理小孩的感觉。 你怎么跟小孩来表达这种情况？为什么他有你没有？因为你比较差，因为你没听话，因为你捣蛋。当你这些念头开始出来，你告诉孩子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建立在什么？非常功利的，非常竞争的基础上，有没有？假如说老师有一盒糖，不要每次都只给前三名吗？给全班都吃到糖，有没有？为什么？哎呀，小明真是委屈你了，老师让你考最后一名，假如你没有考最后一名的话，那其他人会很辛苦的，高你一名的那个人他会很痛苦，对不对？你怎么老师都教不会？哎呀，小明，不是你不认真，而是你现在还学不会。这颗糖来祝福你未来的自己。对啊，你看我这样胡思乱想了，你看我才想到我们过去跟小孩子讲话讲了多少一直在建立他们以后要跟人家好好竞争的观念上面，有没有？教书的老师就知道了，这一班还要跟另外那一班比较吗？这个学校要跟另外一个学校比较吗？所以其实赛斯心法你不要把它想得好抽象，在讲什么意识单位的合作本质你回到你的生活层面上来，我们有没有从小让孩子懂得赞美比你更好的那个人？他考得比你好，哇，孩子啊，哇，你看他好棒哦，我们给他拍拍手。可是他可能在这个层面上面他很突出因为他有什么什么特别的什么地方。可是孩子，你也有你很突出的地方哥哥跟弟弟两个，一个成绩单第一名，一个成绩单五十名，两个一样都要有鸡腿可以吃，不可以只有给第一名的吃鸡腿。可是你也不要过度的只给那个最后一名的吃鸡腿告诉第一名的说谁叫你们考这么好有点开玩笑我想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我觉得有好多细微的想法我们不知不觉的都建立在一个竞争的观念上面。可是生命的本质我们的每一个意识单位它是要建立在爱的互助合作上的。我们怎么去体验到这一点呢？其实事实上当你更静心的时候，你看到你自己内在的一些感觉，你绝对会看到一个比你还要可怜的人，你一定有恻隐之心你会动了一种哎呦他好可怜哦，有没有哎呦他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你就在想那我可以帮他一点什么吗？我可以跟他分享一点什么，即便你没有能力那我一定要对我自己再更努力一点，对我自己再更好一点，将来我就有能力了，将来我就有能力来帮助其他的人。可是假如你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自己看到人家这样子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我自己，我一定要活得更好一点那个人那么凄惨，有没有达到一种爱的互助合作？他用他的生命经验教导了你，你用你的生命经验跟别人分享大家就在这样的一个爱的互助合作之下，我们不断的在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世界。9:54，当你相信竞争的时候，那么竞争变成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一个理想的。你看儿童们被教导要彼此竞争，儿童在以新的表现来胜过旧表现的这种冲动力，自然的是在与自己竞争。你这句话一定要画下来，而且真的每一个家长每一个老师都要知道这句话。孩子真正的竞争不是跟别人，是跟过去的自己，是跟过去那个还不明白的还没有学会的那个自己在竞争。所谓的竞争的意思是我现在比过去的自己还要更好，我要跟我过去的那个还不明白的自己开始来做竞争。可是这个竞争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的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用这样的一个冲动很自然的来触动自己的进步孩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帮助他自己进步，让他自己生命很自然而然的开始在进步。可是呢，在所有的活动层面，竞争都被提倡为一个理想，就像是你必须看着别人才知道自己做得如何，这句话有没有很贴切我们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自己有几两重，好像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假如我们没有比较我们没有比较，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能耐，我们也不懂得欣赏或是赞叹别人的能耐，我们好像都要比较那么 当然你就过分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显然呢，我说的并不是任何游戏性质的竞争，而是一种决然激烈拼命，有时几乎致命的竞争。在其间，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他把多少人排除在外面而决定的。啊，这个社会上一直都是在这样，很多情况都是在这个，在这样的一种竞争的心态里面，在竞争的心态里面。啊，像这样的一个竞争观念，也被带到经济、政治、医学、科学，甚至宗教里。因此，我愿意再强调这个事实，那就是生命的确是一种合作性的冒险。所有朝向理想而采取的步骤，其本身也必须是促进生命的。哇！所以，当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不但要教导孩子要努力向上，好，为自己的将来，好，付出心力更努力，我也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懂得欣赏别人的成功，懂得去体谅别人的失败。好，我懂得欣赏别人这么的成功，哇，他真的好棒啊，啊，好值得我学习。可是当别人失败了，哇，我有没有同理心？哎，那我能够帮他一点什么？哦，他失败了，我能够帮他一点什么？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吗？假如我没有办法，那我可不可以提供一点什么我的经验？那我没有办法的话，那我可不可以来统领他的心情？好，我不见得每一件事情我都做得到，可是我可不可以感同身受？我起码在旁边陪他一下，陪他一下。好，那所以我们的每个手段都要配得上我们的理想。好，事实上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一不小心，好，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人云亦云，失掉了我们的判断能力。好，假如我们的内在信念建立的不够坚定，好，我们的内在的信念还有很多的限制，很多我们并没有觉察到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信念的话，其实我们会很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扭曲了我们的手段而不自知，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念头，一个念头，啊，动了一个什么念头。我昨天在飞机上我看了一部电影，啊，那个电影是一个韩国片，啊，他在讲一个司法官，这个司法官哦，他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司法官，他哦，抓到了一个黑道，然后他呢是那种也会以暴制暴的那种人，然后他就说，哦，我这样寒窗苦读11年，哦，怎么样怎么样受尽什么什么，我就是要治你这种人，我就是要抓你这种人。结果哈，因为一个环保的问题，官商勾结，好，那个这个财团想要把那个自然保护区变成建地，结果他们就是在环保团体在抗争的时候，他们就派那些黑道分子假装是环保人士混到里面去打警察，啊，然后后来就造成很大的舆论啊，什么什么的。那结果后来就有人被抓进去，因为打警察的那个人被抓进去了。那抓进去的这个人他有气喘，他需要用那个叫什么呼吸器哈，有那个小小的。结果这个司法官他在审问他，结果没有想到他里面的上司，一个更位阶更高的一个这个司法官，那他打算到政治上面去竞选，所以就开始勾结了，啊，利益勾结，因为那个大财团还有那个黑道分子都对他会有帮助嘛，啊，所以就勾结。于是呢，他们害怕这个被抓进来的这个小喽啰哈有呼吸问题的这个人爆料，于是。哇，那个要出来竞选的那个大的司法官，他就趁晚上，啊，这个在审问他的这个男主角，他暂时离开的时候，他去把他的呼吸器拿走，就让那个犯人呢，后来死掉窒息。可是这个犯人刚开始那个男主角在审问他的时候也是拳打脚踢的，也对他不尊重，就最后他把他嫁祸到这个司法官身上， 因为他一直都在查案，他非常认真的查案，他会妨碍了他的上司的前途，就扣了他的帽子，就把他抓进去了。结果一判判15年，就他在里面坐了5年，好，那当然受尽很多委屈。可是后来他在里面开始非常受到爱戴，为什么？他帮很多犯人打官司，就让他们提早出狱，因为他很厉害嘛。啊，他就在里面，就大家就一些黑道分子也都很挺他，他在里面就做了一些好事，所以随时随刻要做好事了哈。你们知道那个机缘什么时候会出现？结果后来抓进来了一个小喽啰，就是当时也有参加那个抗争的黑道小分子，因为他喜欢诈骗嘛，那诈骗又被抓进来了嘛。就这个人呢，他长得一表人才，头脑很聪明，他都骗人家他是美国念美国什么大学毕业的，还骗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可是他因为什么小小的诈欺被抓进来，结果他又在那里很夸张的在说，这个候鸟过境啦，哈，然后经过那个湿地啦，哈，假如盖了房子的话会怎么样怎么样妨碍他们过境，然后这个会死掉。那你知道这个男主角司法官听到这一段话，哇，因为这个是他在审问的那个犯人讲一样的话，因为他说他是环保分子，可是司法官说你根本不是环保分子，这些话是人家教你讲的，你哪懂这个啊？因为那个人讲说那个候鸟啊过境跟他讲的一模一样，跟5年之后另外那个黑道分子讲的一模一样哈。然后他就知道了，他知道机会来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很帅的那个男孩子找来，他就说我可以帮你哈，很快的把官司解决掉啊，可是你出去一定要帮我什么忙？当然这中间就有很多的过程了哈。按那个小那个有点坚强的那个男生，他出去之后他本来想要跑掉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司法官在监狱里面的关系很好，然后特别还有一个黑道大哥为他的帮忙出去了，所以他就叫这个黑道大哥去管制他。 anyway 最后他就真的告成功了，好，他成功了。然后那个政治人物哈，只剩下一个月了，哎，剩下一个月他已经在竞选，而且他是很多人拥戴他的，就他告他了。结果他还是派人在监狱里面，他要出来应审应讯的时候，戳了他一刀，就他竟然没有死，带着他的伤口出来。我想杀他那一刀的那个里面的人也是受过他的恩惠，故意把他刺歪了，所以他没死。那我要讲的重点就是他后来出来的时候他也打赢这场官司嘛，好，按那个他的那个上面的那个人，就这中间有很多人性为了达到理想不择手段，可是最后他有一个打从心里面的一个醒悟，他觉得他做的这5年也为了他偿还了他对这些犯人所做的那些不当的暴力行为。他觉得他既然在抓这些会暴力请暴力相向的黑道，他自己跟这个黑道也一样，他也是用这种暴力的行为来抓之所欲的坏人，所以他真的就是一个用了不择手段达到理想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可是他的手段是不择手段。所以他后来就做了一个很深刻的醒思，他就说我把我这5年坐牢，我这个冤狱坐牢也算是弥补了我的扭曲的这些手段。那我突然想到这部电影了，蛮合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句子，可是片名我忘了，韩国片，也不是一个很新的片子，但是这个男主角演得很好，长得真的其貌不扬，然后那个小混混有没有，长得人高马大很英俊，也因为他会招摇撞骗，他就假扮成司法官混入到他们的那个这些法律界司法界还有这些政治人物的这个宴会里面，他必须要靠近他们，然后他故意散发什么消息，还长得人模人样的。后来这个司法官那个混混哈帮了他忙出来之后，那个混混说哎，我们两个一起合作哈，一定可以做点什么什么的。就你看那个司法官就拍拍他肩说啊，你拿了钱之后好好做人，好好去做正当的事情，他还是这么鼓励他，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电影好，这个讲到这个454页这里哈，同学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问的？我觉得我们就还可以我们把后面结束好了，你请说。
在看到今天讨论的章节啊， 让我想到那个前几天在报纸上面看到的一个新闻啊，他是讲到一个学校里面的一群学生啊，哈，在那个申请入学的时候啊，哈，有一群学生就得到特别好的成绩。那这群学生的那个做法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位学生他各个学科都还不错，但是由他哈来那个组织一个学生之间的那个读书会，就是说，因为每个学生可能有些人英文特别强，那有些物理特别强，有些数学特别强这样子，那在读书会里面就轮流当小老师啊，轮流来解题啊等等这样子的哈、啊。他们讲说哦，这样子的那个解题，有些时候啊哈。比听老师讲课还有更好的效果，因为老师讲是以老师受训练的时候的那个怎么说怎么讲这些原理啦，怎么解题这样子啊哈，但是同学因为他们同侪的文化背景蛮相像的，所以他们有些是用比喻啊等等啊哈，讲的比老师更让别的同学更容易接受，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就是在这一种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独特性，啊，比如说你物理强啊、英文强等等这样子啊，哈，那然后又来进行彼此之间的那个爱的互助合作，所以大家就有共同这样子的那个利益，就像我们自己在家里面读三字书等等呢，到这个团体里面来做一些经验分享，那就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
我讲的真的好棒啊，这方法好棒啊！对呀、啊，你看这就解决了一个老师在学校里面竞争的观念哈、哦，然后让我们的同学开始，这个在开始组一个小团体读书会，爱的互助合作哈、哦，然后一起把这个报告交出来，然后把这个彼此之间帮助对方，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呢，太好了，就这么决定，我们就这么做，我们就这么让我们很多的老师们可以来学这个方法，真的太棒了。对啊，你看哈、哦，这样子有一个好具体的方法啊、哦。我们还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法看来，所以你看啊、哦，问题都是一定会有方法解决，一定可以有一个符合得了理想的方式来完成这件事情，对不对哈、哦？也许他可能需要有一点时间，可是有些人就是等不及嘛，很想赶快达到理想。你就不知不觉把手段给合理化了哈。可是，假如我们耐心一点，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也许我们的这个理想要完成，哦，它是会配得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手段会配得上理想，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455页啊，我以前说过啊，鲁伯把夏天看作度假及享受美丽休闲活动的时光。在夏天他工作做得不好，又害怕会导致松弛懒散，他渴望那些凉快的时辰赶快来，因而他们变得重要了。好，那当然人们常常以个人的方式来对季节起反应，利用某些成分把自己向前推进或停滞不动，那利用这些课当作他的共鸣板，没有一个季节只是他本身，它存在于和所有它界限之内的人际关系里。鲁伯彻底享受夏天，而用较凉快的时辰作为一种对比。好，那赛斯也是在讲每一个季节其实都因着其他的季节而有了它的这个功能，有了它的独特性。好，其实真的东南亚的国家哈、哦，我比较起来我就没有那么样的很大的兴趣，因为他们的季节竟然一年四季都一样，很多国家有一年四季就是亚热带国家哈，啊，温度都差不多，可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欧美国家哈比较有季节上的变化，而且非常明显的季节变化，那台湾也还算是有变化，台湾至少有冬天嘛，啊，可是到马来西亚去他们的大衣还是有卖哦，他们大衣就是在冷气房里面穿的，他们的冷气好冷啊，所以每次到马来西亚要上课哈，因为外面很热，你一定要带一件外套，因为在室内的冷气很强。那他们的一年四季温度差不多嘛，可是觉得很有趣哦。 各位，你喜欢什么样的季节？好，其实可能也跟你的性格是有点关系的。老师喜欢什么季节？热天还是冷天？对啊，热跟冷，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季节？有些人喜欢只要穿一件衣服就可以的季节，哦，有些人喜欢穿就好大衣裹得紧紧的那种感觉，忽冷忽热最好是吧？不冷不热，是吧？不冷不热，哦，不太明显，所以你喜欢春天啊秋天啊，好，可以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好，也不会太热，对不对？嗯，蛮好的，比较中庸。其他人呢？你喜欢什么样的季节？啊？你喜欢温暖一点，像穿短袖。哦，宁可选夏天，不要选冬天。你比较耐热，看你的头发就知道。哦，那头发就好像一件衣服一样，在热的天就要披在身上。好，那桂明今天我们讨论的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好，我们这节就到这里了。好，你看鲁伯他喜欢，他觉得夏天的感觉应该是要玩耍，很 easy。好，天气冷一冷，冷的时候他应该是要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礼拜五的晚上应该要饮酒作乐，有没有？好，哦，啊，礼拜一就是要开始认真工作。有没有我们对时间上的也有我们的情感上的互动，我们对季节也是啊。好，哦，像热天里面哦，我就不喜欢到外面去走路。好，哦，啊，冷天里面你看我喜欢在大雪天里面雪地里面哈，哦，走路我是很舒服的，但是也走不了太久吧。那最好的时候就是你薄薄的一件外套，啊，然后你在这个有一点阳光，然后在阳光下一直走路一直走路一直走路，哇，走到天长地久你都很愿意。好，所以我们每个人会对季节的变化有一种不同的心情反应。好，那你就要抓住你最适合你的那个季节，把握那个季节，然后去做一个身体的调整。好，在你最喜欢的一种气候里面，啊，你可能在这个气候里面，你的心灵的能量它可能可以发挥得更好啊。可是在有些季节里面你会觉得你自己可能整个人的感觉是比较懒散的，或是比较不想动的啊。这个时候也顺着感觉就多做一点比较舒服的事情。对啊，同学觉得呢？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或是想分享的？哎，新同学听着怎么样？赛斯书有一点点困难，所以我们都是一句一句的这样子在探讨。好，那这个新同学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在赛斯 TV 啊上面可以看到、听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课程。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哈，谢谢大家。下个礼拜二有上课吗？哦，是下下礼拜二才没有上哈。那三个时钟都不一样的时间，所以我就有点错乱，我回去要好好修正一下。很好看，《小王子的艾米尔之旅》是鲁伯写的，他给青少年看，但其实大人当然也可以看，讲一个生命的历程，可以买给孩子当读本，哈。